大家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命为死在最终第二号。对我来说，有许多事情在我的记忆里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里，就如这一件事，在十多年前，我的一位好朋友美好弟弟诉说了他与他的基督徒邻居的一段经历。这位和蔼的基督徒邻居多年来一直向他传福音，我同样的也是与这位好朋友传福音，但是可悲的，他总是无动于衷。我这位朋友有时候与这个邻居会争辩说，相信基督会赦免人的罪是多么的荒谬。就在一个黑暗和寒冷的夜晚里，这位基督徒邻居给了他一个简单的信息。他说，如果你不相信并接受基督作为你的救主，要是你今晚死了，你就死在罪里，你的罪里下地狱。这样的方式不是传福音的最佳方式，我也不介意，不建议你学习这样的方式与非信徒分享福音。然而当时我认为这是一种奇特新颖的传福音方式，虽然我的朋友很生气，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既悲惨又真实的。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我的这个朋友是否睡得安稳。我们当中可能有同样的经历，你似乎没法使人接受福音的好消息，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努力，不幸的阴影仍然存在。你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没有好好地为这个人祷告，怀疑自己是否将福音的信息搞得过于复杂。对我们来说，相信基督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为什么人们还是选择下地狱呢？今早的信息类似那基督徒邻居的信息，今天的信息是关于我们可能死在最终的二号，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方式。也许知道永远下地狱的坏消息，可能促使一个灵魂做出更好的选择，也就是在天上永远地与我们的天父同在。当我们在考察圣经时，我们也会发现基督直言不讳指出人们的不幸。让我们参考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到三十节。不信基督和别人为他做的见证，将确保你将死在你的罪里。到约翰在第八章里见证为止，耶稣已经证明了他的神性和大能。让我们考虑以下的几点。第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九节，拿单也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拿单业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二章七到九节，耶稣将水变为酒，水变为酒。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记载了，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三节也记载了，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到五十，我们读到耶稣治好大臣的儿子。约翰福音第五章五到九节，我们看到耶稣医治好了病了三十八年的人，以及约翰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一节，耶稣以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喂饱五千人。除了见证了神迹之外，耶稣也声称他与父神原为一。基督说了关于他自己的事，令人惊奇的是，声称神是他的父。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耶稣对众人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然后还要注意到，在以下的经文中，人们不相信耶稣所讲有关他自己的事。在第十八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有了神迹以及耶稣为自己所做的大胆的见证为背景，紧接着的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橄榄山的教训：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而呢，不信的法利赛人顽固不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三节争辩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此时耶稣反过来对法利赛人道出有关他自己的真理。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八节记录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然后法利赛人进一步嘲笑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九节中挑战耶稣。他们问他：你的父在哪里？耶稣通过他的回答对他的神性再一次地做出了另一个令人震撼的宣告。耶稣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 耶稣确保有足够的真证据，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所讲有关他自己的事。耶稣并没有因法利赛人的不信而不理会他们，而且不厌其烦地解释有关他自己的真理。现代的人类类似法利赛人，你可能认识这一些人，尽管你多次地向他们传福音，但他们仍然不相信耶稣所讲有关他自己的事。凡事都有极限，一旦天上的大门关上，不信耶稣的人将死在最终。换句话说，他们将在地狱中度过永恒。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一节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最终。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法利赛人听了耶稣的这一番话后，做出了最愚蠢和无知的结论。他们认为耶稣即将要自杀。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二节，听一听，仔细的听一听这一段经节。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有些人读了这节经文，认为犹太人并不是愚蠢或无知的，而是这些犹太人已经达到了讽刺嘲笑的底线。试想想，一个必死的世人既然以这样的方式挑战天父的独子，这是多么的可怕啊！这不禁令人想知道，到底是言者无心，还是他们恶意地指责基督即将自杀，以证明基督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他在地上的事工是一个大谎言。因此，请记住，死在你最终的一个方法是继续地不信耶稣所说有关他自己的事，不相信他是谁，以及将他的地上的事工和神迹视为虚假的。第二个确保你将死在最终的方法是效法这个世界。在法利赛人指责耶稣将自杀后，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做出了这样的回应。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最终，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最终。耶稣以简单却深奥的语言道出他与法利赛人的差别。法利赛人是从下头来的，耶稣是从上头来的。法利赛人是属这世界的，耶稣不是属这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督让法利赛人正确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他描述了他们属灵腐败的状态。 世界指的不是物质的世界，而是抵挡神的势力。法利赛人的世界是抵挡父神和独子的世界，这是一个邪恶和不幸的世界，最终将所有不幸的人囚禁在永恒的刑罚之中。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表明了这点，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属世界对我们灵命的危害在圣经里有无数次的重复，让我们查阅以下的几个经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九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以及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朋友啊，不要做这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梦想着金钱财富的人和赞美，不要与这世界说崇尚的人文主义思想为伍，他教导人们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并自己指引到永恒的方向，这是一个没有神的永恒。世界体系是一个怎样的体系呢？世界体系是充斥着不敬虔的事情，它包括了贪婪、妒忌、自我保全、歧视、自我放纵、欺诈等等。这个世界的赞美是自我放纵的，这个世界的欢笑是做作的，为受到喝彩。这个世界的欲望是自私的，这个世界的教训是邪恶的，这个世界的统治和政治是腐败的，这个世界的正义是轻薄的，这个世界的希望令人沮丧。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属这世界，因为耶稣认为这些嘲弄的法利赛人属于最终由撒旦统治的世界。他们彻底的拒绝了耶稣，他们不相信耶稣是谁，与其与耶稣共享永生，这些法利赛人选择死在他们自己的罪中，他们选择了永远无法愈合的深渊。朋友啊， 让我们重温这群邪恶的法利赛人死在最终，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以及他们沉浸在这世界里。噩耗不断死在最终的方式不止这一些，死在你最终最可靠的一个方式，就是相信你的义足以让你进入天堂，相信你能拯救自己。因此你相信你不需要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像那些认为自己不需要救主的人传福音是最困难之一的，因为他们凭着自己的功以及他们的良善、声誉，甚至是他们的遗产，他们愚蠢地相信已经找到了来到全能的神面前的方式。许多人陷入了邪教和虚假的宗教的陷阱之中。法利赛人以展示他们的义而闻名。让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第23章第5节。马太福音第23章第5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观察和指控。我们读到，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佩戴经文是犹太教的习俗，所有年满13岁的男子都要佩戴经文夹佩戴戴在身上，所有满13岁的男子要佩戴经文夹戴在身上。经文夹是一个皮质的小盒子，盒子里内放有4段手抄圣经经文。佩戴经文是为了时刻记得神和遵守神的诫命，所以有些法利赛人佩戴特大的经文夹，以确保被人注意到他们是虔诚和正义的。耶稣注意到了这点，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20节说道，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基督来历的义，有基督来历的义远远地超过了这些法利，远远地超过了这些犹太领袖的人的义。虽然从外面看来法利赛人遵守法律施舍禁食和祷告，但是耶稣更关心的是内心的虔诚。人们喜欢通过他们的善举受到关注和赢得别人的青睐，这就像一个小学生第一次去看牙医的故事。这个小学生在等候室里填写了一份有关自己的简单问卷。他在填写这简单问卷时，他被牙科仪器所发出的声音和时不时听见的疼哼给吓坏了。当他来到问卷的其中一个问题，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呢？为了使牙医更温柔更疼惜他，他以大写字母写道，我的爱好是每天数次用牙线清洁牙缝和刷牙。 以为意是很容易模仿和上手的，但很难摆脱。这是因为撒旦将这些种子撒下，并其巩固在心灵的骄傲中。自以为意是我们不能相信的谎言，因为圣经中的真理是只有基督才能拯救我们。因此教会领袖在使用自己作为模范行为和公义的列阵时，必须非常的谨慎。他们必须非常的谨慎，因为这么做可能鼓励人或欺骗人来拜人而不是神。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领袖，他们的义不仅仅蒙蔽了他们的追随者，也蒙蔽了自己，使自己看不到摆在他们眼前的真理。箴言第十二章第十五节明智地教训了我们，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站在讲台后的挑战之一是传讲不信的人不喜欢听到的。有太多有关神的爱的讲道，人们不喜欢受到斥责，有些人不喜欢听到他们的灵魂需要的拯救，有人讨厌听到他们的罪的公价。实在的，对于不信的人来说，教堂里的长凳或许是最不舒服的座位。这些人宁愿在家里的安乐椅上观看有关人类良善的电视节目。当人们做更多的慈善工作，当人们探望病人、孤独和有需要的人时，神将会如何赐福于这些人？换句话说，要是我们做得越多，我们得到的祝福就越多，我们从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恩典。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因为信仰体系的建立在神面前信靠自己的义。这就是嘲讽真理的倾向，这就是耶稣将法利赛人置于真正正当地位的原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三节，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嘲讽法利赛人来自地狱，而是驱使他们的不幸虔诚和自我正义的精神来自撒旦的影响，他们跟随着撒旦。而注意到耶稣却说他是跟从上头来的父神。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二到四十五节进一步地详细说明法利赛人不信、不明白基督的话，并提醒他们罪恶的传承和本性。约翰第八章第四十二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的。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为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2-45节我们能够读到的。如果你想死在你的罪中，那么再次的回顾一下。第一，不要相信耶稣所说有关自己的事。第二，完全的沉浸在这个世界，享尽世界提供的乐趣。第三，相信你自己的意。但是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使你死在罪中，那就是对基督的事实漫不经心，愚昧无知。虽然许多人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作为公共假期，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庆祝活动莫过于假装了解圣诞节或复活节的真正含义。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他们对节日表示敬意，庆祝它的象征意义，但对于复活节和圣诞节所注重的基督耶稣基督却漫不经心，愚昧无知。在澳洲，澳洲人有很多机会参加教会和查经班，更认识基督。对于这些人来说，福音以上门传福音或小册子的方式传到他们的家门口，但遗憾的是对心灵没有任何的感动。因此当一个不信的人听到或者读到关于基督的信仰信息时，并没有兴趣，更想要知道底，更想要多认识基督时，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愚昧无知的，对基督是一无所知的。就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中与耶稣对话的法利赛人，他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认识基督的神性，知道他必须是超凡的。基督虽然是活生生地在他们的眼前，然而他们却愚昧地选择对基督漫不经心，他们宁可故意选择嘲讽主，也不崇拜他。很显然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25中，当他们问基督你是谁的时候，他们愚昧地选择继续否定基督的身份。不经意地问你是谁，或许是一个友好的问题，求问基督的身份以便与他打交道。但事实并非如此。以我们现代的语言语气和意义，更像是喂，你认为你是谁呀？难道你不知道你在和宗教领袖说话吗？你吃了豹子胆啊？显然的这些法利赛人对耶稣基督的事实是一无所知的。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神的儿子，即使耶稣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却没有看到耶稣是天父的独子，因为他们选择漫不经心地对待基督的事实。对于你是谁这问题，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25-26节做出了这样的回应。第25节，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过去耶稣曾多次声称他自己是谁， 所以他的回答关于他地上的事工和旧约经文所记载的将不会自相矛盾。耶稣并没有严厉，耶稣并没有以严厉的话回应他们。在此，他有许多东西可以指控这些法利赛人，但是耶稣却转向父神，并为他完成父神的旨意而感到安慰。第二十七节再一次地记录了那些不理解基督权柄的法利赛人的无知，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当我们阅读这段经文时，我们不禁要问自己，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如此的无知呢？我想会有好多好多的理由。毕竟这些法利赛人是高层的宗教领袖，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提供一些解释。第一，他们爱他们的罪；第二，他们爱黑暗不爱光；第三，他们逃避对他们罪的责备。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九到二十节记载了基督的话。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九到二十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到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我们现在将参考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到十八节，了解依靠自己的聪明的危险。他们的心没有真正地寻求真理，反而依靠自己的聪明。第十七节后半段，我们读到纯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第十八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这些是一群宗教领袖，他们以自己的义而感到自信，背离了基督。不幸的，他们爱上了他们的愚昧无知，在面对真理时不接受和相信基督。对基督愚昧无知将带来谴责。对于一个愚昧无知的人来说，他属于一个不幸的人群，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这些法利赛人亲手和直接地接触了基督，却坚持拒绝不信基督。对那些故意否定基督的人来说，有最严重的后果。圣经记述了愚昧无知的人的下场。对于那些践踏神的儿子、藐视他的人，将会有更大的刑罚，触发他们的愚昧无知。描述严厉刑罚的圣经的经文来自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人敢反摩西的法律，凭两三个见证人，闪诺不得怜悯而死。任何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委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罪行该怎么更重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中，耶稣继续与法律赛人对话，当中将有人在基督被钉十字架时不再愚昧无知，因为到时候他们会知道他是真正的弥赛亚，并且耶稣是与天父原为一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读到：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轮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赞美神，经上记载了基督的胜利。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要常记得死在最终的方式之一是对基督的事实满不经心愚昧无知。当我开始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传讲有关神的爱和恩典的积极方式，因为大多数人会意识到神爱他们而快乐地回家。然而对于那些一直在推开神并且没有明白耶稣是谁的真理的人来说，一个即使不信基督是我们唯一救主的后果的信息是必要的。如果今天有人还未接受基督为自己的救主，这人将与神隔绝。不要属这世界，并且要知道你做的任何善行将不会拉近你和天父之间的距离。你需要认识到你罪的公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读圣经中为基督做的见证，并相信基督，并相信耶稣所讲有关他自己的事，不要故意对耶稣基督无昧愚昧无知。向耶稣承认你的罪，并在你心里相信耶稣在督鲁地的十字架上为你和我而死，并且他从死里复活。要求耶稣的名不要死在你的罪中，而是要在神所爱的独子的国度里得永生。仰望你的救主耶稣基督正在召你得救，不要再拖延了，今天就到耶稣面前来。让我们低头祷告，阿门。